郭立雄经常被邀请到全国、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人聚会，带领门徒训练和福音培灵宣教聚会。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郭立雄。
谢谢会有机会给我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就好像弟兄刚才分享的，我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很多时候就出来这边周末的时候去传道服侍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后面听得清楚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平衡喜乐的人生。先介绍我的家，左手边是我的太太，右手边是我的儿子。我儿子现在16岁，快要进大学了，还有两年。我很多时候给大家看我的家，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就很难周末常出来服侍神的。谢谢他们的支持。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跟我以前的困难一样的困难，就是发觉到我们平常生活很多时候很忙，忙很多事情，可能忙教会的事情，忙我的工作的事，往往服侍，但是忙来忙去的时候，就发觉到很多时候事倍功半，而且里面很干。明明知道有神存在，但是跟神好像是没有很亲密的感觉。不知道你没有这样困难，我以前是有这样困难，而且很长的时间。直到我有一天看到了一个经文。做讲员分析讲解的时候，就没有判断我的问题在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到第5节。好吧，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来，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结果子的就是他就连续，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自己
我感觉现在社会是都是分工很厉害啊。今天是教会有牧师，传福音是牧师的事情，与我无关。我是在事工里面负责的，我在好好在学校里面读书，在事业方面来扶持我都不乖来扶持神。我去教会我会支持我的牧师，但是呢传福音教会的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是在专业方面扶持神。第二个误区是我感觉圣经有错，新约蛮好的，旧约的神好像有点凶，带来一些犹太人进了迦南地赶尽杀绝，有点过分。所以我感觉到圣经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对圣经有怀疑的时候，我就常常不太看圣经，祷告就常常祷告也需要神。那这两个误区，这两个问题，就一直维持很久。结果我就发觉到，我很多时候发觉到，里面有一个心里的，好像属灵的沙漠一样。明明知道有神存在，但是就好像跟神非常遥远。而且很多时候忙的时候，事情忙来忙去很多，忙啊忙啊，但是忙的时候发觉的效率很低，而且很不开心，生活既不平衡也不行。这个现象一直到我在博士班毕业，去了南华大学教书，第一年漫长的时间我去了南华大学教书。南华大学一般来讲不是很起名，因为南华州比较穷。我们商学院呢，因为院长希望是将商学院打出个名号出来，他就用我们商学所的所说的南海战术，换句话说就专门专精在某一个点上面，是其他的商学院将大学没有很注意的就投在里面，希望建起来的话建起个名气起来就带动整个商学院拉起来。他选的那个系叫做国际商务，就是我去的那个系。我不晓得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其善互备，你让我们做 professor， 我们英文字是 P professor， 我们 professor 最怕看两个的 P， 是两个什么 P？ publish or perish。 你不写文章不发表好的文章你就要走了，这是先反向现实的，就给你六年的观察期啊，如果是好的话就给你留下来，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好的文章没有表现的话你要走。Publish or perish。 我现在南海大学教书我非常忙，因为去了以后才发觉到我们学校的排名其实非常高，因为这是商学院的战略，他要建起一个名起来的话跟其他竞争。原来去的时候我们国际商务是全美排第二的，比哈佛大学还要，但是名气一大的时候对我们一些教书要求就非常高，教书要教得好，发表文章发表多要好，不是随便的旗杆，是要投好的旗杆。我是个中国人，去教书的时候总是难免教书有口音嘛，所以很多时候学生就埋怨我，郭老师教书英文有口音听不懂，所以考试考不好是因为他英文有口音说在我的头上。然后呢我在不断去在心里面去做研究，做来做去没有什么结果出现，心里就很急，一急以后怎么样，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吃了饭以后还回到心里去上班工作，周末的是礼拜六也回到心里工作，礼拜天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会去参加崇拜，完了以后回到心里工作，常常就是工作。所以给我老婆骂，你算家是旅馆的饭厅啊，回个吃个饭睡个觉就做了。我也不喜欢自己，我的生活既不平衡也不喜乐。 要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拼命干都没有什么成果，我不干怎么可能？所以当时我在第一年我在南港大学教书的时候，我非常累，事倍功半，而且发觉到我所相信的神好像跟我很遥远，没有什么帮助，里面很枯干。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在我们屋子外面的草坪坐下来相对而哭。我说我们做基督徒太苦了，不是我没有理想，我希望我学有成的时候以后为国家做点事情，但是不要说你的理想了，现在连生存也不行。神啊，问题在哪里？我们美东南有几个中国教会不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美国独立节就是在个营地里面继续在一起办个夏令会。当年都是轮到我们学习，我们的教会是轮办，我就跟神说，神啊，希望你可以借着讲员跟我说我的问题所在。你知道我很忙的哦，但是我抽几天我跟我老婆一起参加营会，就希望你跟我说话，你指出我的问题所在，不然我指得很冤枉嘛。我的拼命一生，但是什么成果都没有。你一定要跟我说话。神是信实的，到营地的时候，神就大大跟我说话，说出我的问题所在。讲员讲得非常好，他引据圣经的旧约、新约。换得很好，让我看到有崭新对圣经的了解。我发觉到原来圣经可以看得很活的，不是死呆呆的，可以很活泼的。我过去怀疑圣经有错，其实旧约人不是凶，只是我们不懂得它的历史背景。当你历史背景了，明白到原来神不许凶是有原因的，所以从此我就对圣经有新的看法，新的感觉，我就好好去看圣经。而且神跟我说，孩子，虽然是用心很好，但是你很愚蠢。我们再读一下吧，主题经文，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一起来。
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凡是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结出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收你干净。
你虽然很有用心去服侍我，但是你好愚蠢，你活得像一个没有相信的人差不多。没有相信的人，他们就每天去靠着自己努力去干。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也是每天去努力去靠自己干。为什么你不懂得来到我那边拿养分？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你就多结果子。你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神就一头半过，说到我的问题所在，我就拼命自己去干，竟然做得好，却忘记到跟神在神面前拿养分。所以我听到这些信息以后，我回家以后，我跟我太太回家以后，我就跟神越发三章。我在神面前就画一个我上班的时间表，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我应该做的，我分内我是教授，我要教书，我做研究，我做行政工作，我的经验在上班的时候不做教会的事，因为这个是我分内的事。下了班以后五点半下班，那我就问 单机回家做，我通常下班以后就跑步机跑半个小时，出身汗，小儿子小的时候我就拉着我小儿子坐上机器去洗澡，父子的时间啊，洗完澡以后我就下到客厅里面，我太太做好饭，我们一直一家三口的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我做洗碗机，我就洗碗了，给我太太休息一下，然后呢陪我儿子看看他功课，有时候带他出门去训练啊，九点多就哄他睡觉，下来就是我跟他谈的时间。现在就不回到心理工作了，礼拜六也不回到心理工作，就会谈几集都不回到心理工作，礼拜天更如此，就根本不回到心理工作了。用来干什么呢？很多时候跟家里的时间，好好看圣经灵修，跟弟兄姊妹绿茶传福音，把我们教会的事情分别出来。我说神啊，我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不要看着办。很奇妙，暑假我去退休会，秋季的时候我的成绩就起飞，学生少抱怨我的教学，反而给我教学奖，不是一个，很多个。我的文章一篇篇出来，不是普通的期刊，是我们国际上的头号期刊。这个是我晚上不去工作的，周末不去工作的成果。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也不能做什么。平衡喜乐的人生，我有我的家，我可以陪我的老婆了，陪我的孩子了，我有我的属灵生活了，我跟神亲近了，我有服侍了，但是我没有丢神的面子。我在我学校里面成绩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是镜子，我在南海教书已经很多年，我成绩最差的年，就是说我每天晚上工作，周末去工作，礼拜天去工作的第一年。现在我常常出来服侍，我礼拜一回去还有教书的，我基本上一年里面除了八个礼拜在我们教会讲道，我一般是就出去在宗教里面服侍营会，甚至去国外教书短宣，平常家里回家的忙就补偿跟家人一起。所以很多人就问郭老师的时间怎么用，我说我也不懂，我就摆上去了，应该做分别出来了，我就做，回到心里面我就好好去用功做研究教书，回家就不想放在那边，神你管好，我就想吃我的家人，我就去干，应该就干就干，睡觉还是睡眠充足的，跑步跑步，每天锻炼一点，生活非常有趣，生活平衡也非常奇妙。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平安喜乐，你跟神有了亲密的关系，还是你发觉到跟神明明知道有神存在，但是发觉到好像神跟你很遥远？其实不是神很遥远，你知道吗？心里很遥远，但是我是葡萄树，不要藏在我里面。那你说郭老师什么是藏在我里面？这个太抽象了，所以下面我就跟你分享我的秘诀，好不好？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来。 天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很喜欢学主耶稣，很早起来，有时候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太太儿子还没有醒来，我就一个人走向客厅那边，在那边有么是走来走去，要么是坐在沙发里面，先唱一首歌给神听，然后呢就打开圣经，慢慢去灵修了。我很喜欢那段时间，我是学主耶稣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有这个早上祷告习惯。你说郭老师啊，我很忙的，我孩子小啊，一排早爬起要照顾孩子，或是说我要上班，我们开车都很长时间，我很忙，忙得我很累，所以要睡多一点，白天才有精神去工作，晚上有点时间我看看圣经，早上很困难的，不像你们做教授灵活，我们是很忙的，其实教授不很忙的，也很忙。你说你很忙的时候，我就问你吧，我们看看那个经文，马可福音1:35之前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1:21-34，好吧，我们一起再念一下，来。 他知道他每天的服侍正难，很难很难，他需要很多的能量，他去旷野里面去补足能量，去充电。他知道一天的果效是从早上而来。我就学习耶稣的榜样，很早爬起来，很多时候在早上里面亲近神的时候，发觉到非常喜悦，非常开心，而且怎么样，整天的生活就不同。一天果效是从早上开始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些习惯的话，我今天允许我卖个产品给你，叫做晨祷，早上祷告。如果你试试看的话，你就发觉到有点出人意外的效果。早上祷告是一个属灵的秘诀。那你说你的产品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谈谈，先没有产品的好处以前，我们谈谈晨祷做什么。很多时候很早的爬起来，有时候就15分钟，有时候20分钟，有时候30分钟，有时候很快的45分钟，很快时间过去了。那你就说，郭老师你在十几几分钟干什么？那么长时间祷告，是不是你将教会的很多弟兄们需要那个清单在那边跟神诉说呢？代求呢？我说不是，早上祷告的重点不是求。我们看看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八节，请大家念一下来。
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受洗，你们受洗了。
其实我们的需要，你没有谈以前，我没有跟神说一声，神已经比我们更清楚。你不是不可以求，你可以求，但是呢，你不要每天呢就长篇大论的就重复讲这个事情。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早上的祷告不是在求，可不可以求？可以求，但是早上祷告的重点不在求，在干什么？是在赞美，在拥抱神。早上的祷告是赞美渴慕神。就享受跟神一个很美好的、很亲密的情的关系。看另外马太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6章第10节，请大家读一下来。
也就是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回去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哈，当时候有一个犹太的女人，用了很多钱买了香膏。然后进了屋子里面，就淋在耶稣身上了。当时门徒在旁边怎么说啊？好浪费啊！如果是我是门徒，也会这样说，好浪费。那耶稣怎么说啊？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件美事。而且当时耶稣就有应许说，以后福音传到哪里吧，这个女人故事一定传到。有没有兑现？也不是现在听到了。早上祷告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不是求，早上祷告是享受跟神同在的爱、渴慕、赞美。你这样做的话，有时候你唱首歌圣经，有个人听圣经去赞美神，你发觉时间很快的过去，而且很享受的。我有点多忙的时候，这段时间我绝对不省。This is the high point of my day. 是每天我最高峰的事情，所以我服侍很多，但是更重要的是早上的时候，我在跟神亲密关系那段时间，是我享受的时间。而且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觉有很奇妙的效果出现。早上祷告的益处。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些姐妹跟我说，郭老师，我没有信主以前发觉自己还不错呢，但我信主以后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是，很讨厌自己，因为脾气很大，很多问题，我想改来改去改不去，很讨厌自己，因为 常说出我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弟兄姐妹，改变自己，改变你的老性格，改变了老脾气的有个秘诀。这秘诀不是勉强，是不做不做不做。改变自己的成身一个很重要秘诀是早点爬起来。当你早点爬起来，你仰望神的手，你去思想神的性格，你渴慕神的美的时候，很奇妙，你多想的时候，神的儿子的形象就临到你身上，将你的老我排出去了，他以自己来代替，也不是神，你还是人，但是神让他的儿子的形象临到你身上面，将你的老我排出去。一起来读一点经文，出埃及记的34:29-30，来。
摩西起初拿着两块石板，上下向神说：“不知道自己的面前，耶和华说话
就做。”摩西在西奈山下来的时候，脸上发光了哦，所以很多人都很怕看，都是摩西的就那个孩子自主。摩西的光是他的吗？是谁的？神的。所以一个人朝见神多的话，他脸上有神的荣光的，不是他的，是神的。所以你看看基督徒，大概明显分有两种基督徒的，一种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你刮头你是基督徒吗？不太像。有一种基督徒你跟他讲话的话，他不告诉你就感觉到他应该是基督徒，因为跟他讲话的很有亲和力量。分别在哪里？后者里面有神的荣光，我们叫做属灵的香气。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发觉到你有些坏习惯、坏脾气，很多时候改来改去改不了的时候，我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早点爬起来，来渴慕神，去享受神跟你同在的时间。在那个时候，神就会在你身上做他改变的工作，他以他的儿子来代替。早上祷告的第二个好处，约翰福音的15:17，请大家念一下吧。
你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在香港，我是讲香港嘛，大家你知道香港有个黄大仙，黄大仙啊，黄大仙的招牌怎么样？号召的口语说，黄大仙是有求必应的，你去求就有的。那这句话好像是黄大仙的，祈求就给你成就。但是不是的，你看看前面是有一个条件的，祈求给你成就啊，前面是怎么说啊？你要藏在我里面呢，你藏在我里面怎么样？我的话就会藏在你里面，你说求就为你成就。哦，原来怎么样，神没有亏的，因为如果你藏在神里面怎么样，神的话就藏在你里面了，所以你的心心念就是神的意念了，所以求的就是他的要求了，当然他呈现了，他怎么没有亏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祷告没有力量啊？因为他不也是个旨意吗？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希望你的祷告很有力量的话，一个秘诀怎么样？早点爬起来。但融在神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藏在你里面的时候，神就改变你心思一点。所以很多时候祷告，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很配合神，所以你祷告就非常有力量。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见证，对我很大的鼓励。有个教会有牧师，在牧师讲道的时候讲到早上祷告的好处，在座有个老妈妈非常受教，所以听到好像早上祷告的好处，就回家就操练了， 所以就开始早上早点爬起来，然后几位在那边去祷告。过了大概一个时月时间，回到教会，他就非常兴奋，跑到牧师面前，他说：“牧师啊，你叫我们早上祷告好棒哦，因为我很多年一直祷告的事情一直没有兑现，过去几个礼拜终于兑现了。”牧师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好了，我姊妹多年的祷告都兑现了，那下次早上祷告祷告什么呢？哎，神都感动他，可能他就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些布道朋友来了很久了还没有信主，所以他就很有负担，他说：“神啊，我就早上祷告，我就希望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啊可以去看访这些布道朋友，希望这些布道朋友可以接受你。”所以他每天早上就那边会在那边跟神祷告，希望有些布道朋友给一些弟兄姐妹有口才的去跟他们传福音，让他带来信主。那祷告好几个礼拜的时候，碰到牧师，他说：“牧师啊，这次不灵了，我祷告好几个礼拜都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还没有信主。”哎，牧师说：“没人跟他们传福音，两姐妹啊，你去传吧。”好姐妹说：“不行啊，牧师，我没有口才的，我不会传福音的，我会祷告，但是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牧师鼓励她说：“老姐妹，没关系，试试看吧。”所以老姐妹呢，很受教，所以呢，她硬着头皮又打电话给布道朋友了，说：“某某某啊，我想过来看看，你可以吗？”那老妈妈在教会很有名声的，大家很尊重她，所以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欢迎过来。所以老妈妈就去到那布道朋友，按铃呢，铃铃铃铃，一开门的时候，那妈妈布道朋友出来了。他说：“某某某啊，你知道吗？我为你祷告很久了，我一直很希望你信主，我很希望一些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会传福音来给你传福音。但是我祷告很久都没有人跟你传福音，不是要我来传福音，但是我不懂得怎么传福音，我就希望你信主。”那些布道朋友就流泪，感动你会接受主耶稣，不是一个。好几个的时间，祷告出来的能力，祷告出来的能力。刚才弟兄带领我们唱一首歌，《中国早晨五点钟》。现在福音是用中国大爆炸，很多我们同胞信主。一方面是多年欧美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很久。现在福音临到我们中国大地，哈利路亚赞美神。但是福音能够在中国里面那么兴旺的，我相信有另外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很早爬起来，在那边祷告，他用他膝盖来服侍神，他为中国来祷告，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为中国的领导来祷告，为中国的宣教士来祷告。有一年，我在中国当主一班少数民族的宣教士培训团，他们很有兴趣学门徒训练，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三天。白天的晚上很长时间。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听到客厅在五点钟左右就有声音了，我就好奇出去看看是什么，与那些弟兄姐妹迎爬起来了，去洗手间洗刷一下，还没有吃早餐，在围着客厅里面跪下来祷告唱歌赞美，为祖国祷告，一祷告就一个小时，听到我这个老师好惭愧。弟兄姐妹，那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用膝盖去服侍神，你在哪？ 李杜莲同胞千里人在，大家都过海了，在这边生活非常悠游了，也有家也有事业，生活就好了，而且有家会生活。但是你知道生活不是这个忧郁的生活状态，很多弟兄姊妹因为爱他的同胞常常跪下来跟人渴求救救我们，有多少的问题，多少的罪，我们欠的我们同胞的债，在神国事业上，在主国的信主福音工作上，你最少也能等。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早点到家？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就是里面谁讲这句话的？保罗嘛。保罗一直到用现在俗语啊，是拿两 PPT 的，很有学问的。但是这个好像是拿了两 PPT 的保罗，他说我现在这个 PPT 不要，可以丢到大海。为什么？因为未来的生命的翅膀，就好像我生命就好像容器一样，一个杯一样。以前装了很多文凭还是东西，现在面我都丢掉了。为什么？我又留了整个气呢，空空的，来生在生命的翅膀。那生命翅膀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弟兄姐妹，早上爬起来祷告的是什么益处啊？祷告起来，早上祷告目的是什么？早上祷告目的，早上原因是没有缘，没有其他原因，本身就是目的。你不是早上祷告跟人换什么东西，早上祷告本身就是目的，因为生命的翅膀在神里面，你抓起生命的翅膀，抓起神的翅膀，你享受神的同在。很多弟兄们有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人生是有一些目标，为自己设一个很好的目标，然后怎么样啊？神就是我的工具。当目标有问题的时候，我就祷告说：“神啊，麻烦你出来一下，帮忙。”你成就了目标以后怎么？你说：“谢谢你，你回去了，下次再见，我再自己努力。”这种人生观是错的。人生的目标不是拿个挪威奖，不是儿女成才，不是安居乐业，那个不是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人生的目标就是神本身。 What's the purpose of life?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神不是你的工具，神是你生命的目标。你的生活的困难，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只是工具。那你经历了生活的偏偏面面，神的丰富，你脱去神就找万物，找到以后就是空虚，就是不足，因为里面没有神。你抓住神，就在生活的每个环节，你都可以享受生活的美。所以早上祷告，早上祷告的原因是，最终原因是没有原因。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
在耶稣今天早上来应许的时候，我跟家人分享一个见证，也见证对我很大的鼓励。我是听到一个牧师的分享，他说有一次，有些班传道人，他们参加一个会议，退休会。当天是风天雪地的时候，他们聚在一个旅馆里面开了一个水族那个退休会，都是一些传道人牧师。这年轻传道人看到一个老牧师，看到他里面，发觉到跟老牧师见话的时候，看见面，发觉到老牧师很有亲和力量，好像跟老牧师讲话，好像跟神讲话一样，很有亲和力量。所以就问老牧师：“老牧师，你的属灵秘诀在哪？”老牧师说：“我们营里面有很多的项目哦，好不好？当我们有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所以他们等了，有一天晚上节目都完了，所以他们一些人呢就围在客厅里面，旅馆里面那个客厅是蛮大的，旁边有火炉，外面的风声雪地，所以一般传道人围在圈里面，就请老牧师来分享。老牧师说：“我牧会已经40几年了，我刚来牧会是年轻传道人的时候，我为神大发热心，我忙这个，我忙那个，忙那个，忙来忙去的时候，我非常累。”所以晚上的时候，我往往回到家里面就想看圣经，休息一下看圣经。你说怎么搞的？我孩子很小，常常蹦蹦跳跳，精力旺盛，所以呢，我就没有看起来跳下来休息的时间，所以很累，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有一天灵机一动，他说：“其实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晚上早点睡。”他8点就睡觉了，睡了以后，孩子还在蹦蹦跳跳，大概10点就睡了。他自己2点钟起来，2点钟起来呢，就挨着窗户旁边一个桌子里面，就翻开圣经，就看圣经了。他没睡觉嘞，他很安静，就看圣经嘞。他发觉这样做很好，他真的有安息的时间，在下面安息的时间。有天晚上，他就看圣经，翻到一个经文，经文是103篇第一节，请大家念一下，来。他说：“我的心呢，你要唱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唱颂他的圣名。”老牧师的原文是有研究的，这个唱颂其实原文是什么？是 bless， 是祝福。他说：“神啊，因为他在灵修方面是跟神对话的，他说：神啊，我们人怎么可以祝福你啊？只有你祝福我，你是创造我的，我所有的生活需要都是你供给的，只有你祝福我，我怎么跟人可以祝福你啊？”他就问神啊，他问神，跟人祷告的时候，哎，神很奇妙，就要镜头给他跳过，看到什么？看到这孩子过来抱抱他的镜头。他说：“神啊，我明白了，我们可以祝福你的，因为怎么样？儿子是我生的，孩子是我生的，公司高校学，这是给他嘛。但是孩子有没有可以祝福我的机会啊？有的，怎么样？过来抱抱我。”所以老牧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传道员人的时候，忙来忙去，但是有一点却忘记，就忘记了我们最重要的是，是来抱抱神，是来拥抱神。”当老牧师分享到这一点的话，其中在座的一个年轻传道人再也忍不住了。他就一口气跑到旅馆外面，他外衣没有穿，
在旅馆外面风天雪地当中，他大声喊着说，他说，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我常常用你的名，应你的名去你服侍很多很多，但是我却忘记最重要的，就是做你这些的朋友。所以他喊了整天晚上，在冰天雪地喊了整天晚上，所以很冷，但是他没有着凉，他没有穿大衣，但是他心里是火火的，他的整天。从那天开始，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的服侍就起飞。弟兄姐妹，早点爬起来，抱抱爱你的神，因为耶稣是你最有自信的。姐妹好不好？给我们弹一首歌。我们结束的话，我们可以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歌。如果你背的话，你就不要看歌词了吧，用你心里去唱。如果你看不到的时候忘记的话，偷看一下没关系的，用你的心，好像你的心声，唱给主耶稣听。